好的，时间来到了9:35，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海南博鳌论坛上表示，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共创亚洲新未来。习近平说，世界好，亚洲才能好，亚洲好，世界才能好。他还强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就是亚投行，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他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也张开臂膀欢迎五大洲的朋友共襄盛举。而台湾参与今年亚洲博鳌论坛的代表前副总统萧万长和习近平的消息会呢，星期六则是以合影的方式登场，全程不到5分钟。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萧万长特地拉住了习近平，说了30秒钟的悄悄话，而借由这个短暂的互动机会，表达台湾有意加入亚投行的意愿。而习近平则是频频点头，连说了3个好。那么有关于这一次海南博鳌论坛的一个相关报道，我们先来看美国之音的一则背景介绍。
习近平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说，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但是习近平充分地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习近平表示，所谓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指较以往低的增长率，但是更好的发展质量，这种新常态将继续为世界各国提供商机。
我们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增长率，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现在增长7%左右，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积聚的动能是过去2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呼吁亚洲国家积极的参与，他所倡导的通过强化基础设施投资旨在加强地区联系的项目，也就是所谓的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该项目将会得到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资金支持。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了，看完报道，我们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刘大哥。我们刚提到这次博鳌论坛的这个习消会只有不到5分钟哦，两人这个真正说话时间刚算了是只有45秒钟。看到这个习消会这次可以说是缩短版的。那么回顾历年来这个萧万长跟习近平的会面哦，在2013年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提到经贸关系了，他就已经提出台湾有意参与这个经济整合的一些方式啊。那么2013年的时候还有提到，就是 APEC 两人见面的时候，习近平是特别提到两岸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代传下去，都有一些深入的交谈。那去年11月我还记得 APEC 的时候两人见面哦，也是有谈到这个92共识。那么星期六也就是昨天在这个海南博鳌论坛上，两人只简单的会晤了大概45秒钟，那好像重点只有一个悄悄话讲的就是亚投行。那当然台湾媒体可能会这个抓紧这个只有45秒钟来做文章去研究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意涵。你认为这个时间的长短是重点吗？还有这次两人见面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
好的，如果讲这个时间长短，确实是不用太花功夫在上面。因为现在两岸之间这个对话的机制啊是比较稳定的进行。然后您刚才提到了去年 APEC 的机会见面，然后这一次博鳌啊本来就没有，我的了解本来就没有事先规划两个人要坐下来长时间的谈话。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您提到的是亚投行。确实您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马总统在萧万长出发之前就已经这个跟他交代了，对。那么也确实是现在马总统也讲了，然后台湾自己的这个舆论呢，还有包含这个中华民国财政部长也讲了，就是说如果对方邀请我们就愿意参加。然后现在看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是用正面的表述嘛，所以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讲确实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这个所谓的要紧呢，一个是说这个台湾的参与啊，就是在这些这个多边的机制里面，台湾很参与的已经够少的，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啊，像这个亚洲开发银行，我们怎么样也要保住在里面的汇集，我们要继续的参与，这个国际参与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你对这个国际上的付出，你的贡献，台湾在这种基础建设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然后台湾有外汇存底，台湾有这样的人才，台湾应该对这些事情上有所付出，所以这个对于台湾的参与来讲是很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两岸关系上啊，今天这个美国的媒体已经好几篇的社论就讲了，说美国出现了外交挫败，因为这么多国家都参与了，然后你美国一开始还冷言冷语，那么现在赶快讲啊，把这个话给要转还一下，慢了哈。所以对台湾来讲，这个两岸关系，所以台湾这种积极参与，确实是有多方面的意涵的。
好的，感谢刘平刘大哥。那么请教在台北严建发酵，当然我们看拿整个现在两岸关系这个形势来看啊，其实有千言万语要说的。那么两岸的高层领导人有机会互动的机会也不多，那么过去经常是十六字真言互相来互相去哦。那么这一次简单的45秒钟化成这个三个字亚投行，好好好。那您觉得现在是不是台湾真正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争取加入亚投行？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王毅跟张志军也都谈到了说要比照国际模式来参加嘛，台湾可以啊，香港也可以，但是那台湾究竟应不应该参加这个亚投行引起了各种正反不同的讨论，不晓得严教授你是怎么看的呢？严教授。
当然我们对于我们一个小岛国能够多参与都是好事，现在问题是怎么参与法。大家知道这个亚投行是以中国为主导的，那中国没有主动邀请，那我们就利用这45秒钟由前副总统跟人家讲悄悄话，这怪怪的。当然任何一种灵活外交都可以做，只是说后来这个前副总统萧长的这个幕僚不应该对外放这个消息说他们这45秒是在谈这个议题，因为说这对台湾的这种整个国家的这种的尊严形象是很大的伤害。如果说是亚投行是一个很值得参加，也不是用这种方式参与的，更何况我们看到过去 APEC 只要是中国主办的时候我们都吃尽了苦头，它都是刁难，那现在这个是由它所办的，那将来你可以想象得到你一定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所以我觉得说既然这个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两岸一家亲，那应该是北京主动热情来邀请才对，怎么是变成是你主动去屈就，而且利用短短45秒去讲这样的议题，然后最后他们的外交部长王毅就设了一些所谓的这个规矩。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伤害真的很大，我觉得很奇怪马总统为什么在这个整个外交的作为上没有一个大的这个磨练。我意思说我不是反对参与，而是说参与一定要是一个有策略的，否则这样的话以后他更是把台湾当小媳妇来对待，我觉得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也是针对这个亚投行的问题，以及这个台湾也想加入这个泛太平洋伙伴组织，也就是美国所主导的这个 TPP 啊，想先请教在华府的刘平刘先生，就是刚刚我们针对这个台湾是不是要加入亚投行，两位来宾都已经讨论很多，但是台湾也希望加入这个 TPP， 但是您刚也提到了这个美国对于亚投行的这个态度，起先是这个不以为然，现在好像看到加入的国家越来越多，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想找个下台阶。但对台湾来讲，台湾一方面又想加入亚投行，一方面又想加入 TPP， 那您觉得这两者台湾会有利益的冲突存在吗？或者说台湾可以两者兼得吗？您的看法？
好的，应该说 TPP 在先，老早台湾就已经表示愿意加入，到今天进展极其有限。就在上个星期，从台湾来一个很大规模的代表团，65家企业，88位高阶主管，有很多的是他们的这个 number one 来了。在美国，一方面是参加这个所谓这个叫做Select USA 哈、选择美国这个投资高峰会，另外一个也就是向美国表达我们的诉求，送这个企业界谈他们各自的企业和美商合作的具体经验来。强调说台湾应该要来加入，因为对美国也是有好处的，尤其对美国中小企业都是有好处的。可是这个进展不大，原因就在于美国和台湾之间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经贸议题，美国觉得应该先把它解决，其中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猪肉牛肉进口台湾这个事情。所以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美国自己啊，先要这个在跟既有的这些这个TPP 他们的这个成员的这个资商，在这一个资商结束之前，美国没有办法顾到其他的国家的有意参与，所以这个是会很慢的。当然亚投行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是比较晚才出现的，那么当然台湾有种种的顾虑。不过呢，你要讲到这个邀请哈，在这个中国方面，它不是像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各自邀请，它是一个全面的邀请，就是告诉大家我有这个意思，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大概的想法，大家来参与。所以呢，这个不是说比方讲要习近平跟朴槿惠朴槿惠见面说哎希望你韩国参加，跟安倍见面希望你日本参加，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全面性的邀请的，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
好的，谢谢刘平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还是关于这个台湾目前在这个中国大 陆积极开始要设用这个亚投行来带动它的这个一带一路，刚刚报道中也提到过，以及这个美国也开始积极的筹备这个 TPP， 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太平洋地区能够争取他们这个经济利益。那么台湾到底该怎么办？刚刚刘平先生我们分析了很多。那先前以往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民进党的主张是台湾要从世界走向中国。那么现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国民党主张是台湾要以从中国走向世界。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这个做法好像感觉不是很明显，不知道您对这两个路线的评价是如何？
是我先补充一点，我刚前面讲的意思是说，好不容易有这个四十五秒的时间，你是可以知道借这机会把这个两岸的关系拉近，可是这个讯息不应该散发出去说你是讲亚投行，即便外面借着猜都不应该再散发出去，因为这对我们算是情何以堪。好，这是个技巧问题。至于说台湾应该是先从世界进入中国，还是从中国进入世界，要看各种的产业、各种能量跟需要、各种层次。本来台湾就是要灵活弹性，如果有一些必须要进中国，然后做大到世界，你为什么要这条路要放弃呢？但是如果能从国际到中国，当然可以规避很多风险。现在问题是说要分成企业、民间跟政府层次，因为我们过去对中国的这种投资很多，尤其文化语言方面都是往那边倾斜，我们最缺的是国际化。而政府作为一个类似所谓的父母官这样的责任，很多事情是企业民间不愿做的，反而政府要做，所以台湾最缺的是国际化。从长城来看，所以政府应该更花力气在国际化。所以当时民进党提出这个想法，就是由国际走向中国，指的不是说一定是单一这样的一个做法，而是说做个政府的角色应该更广阔的来建立台湾的国际连线、国际网络，再从国际进入中国，这是比较安全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多听众了，马上来接听电话。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讲。台北陈先生，好的，陈先生似乎听不到我们啊。今天有我们再接一位台北的李先生。
喂，大家好。
嗯，请说。
这个国际化啊，台湾现在根本没有在做国际化，因为你国民小学教的什么闽南话啦，教客家话啦，教原住民话啦，这个不是国际化。你要国际化的话，你先决条件的话，就是国家语言是英文，第二个是中国国语，其他的通通不能够教的，因为你台湾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财力，这样去搞这个东西，会拖垮台湾的。所以台湾所作所为啊，都是在害台湾呢。
好的，感谢台北的陈先生提出他个人观点。从这个语言教育来看，这个台湾的国际化，我们再接一位这个大陆的听众，上海的杨先生，您好，请讲。上海杨先生，请说。好的，好，这种电话没有办法接进来啊。杨先生听到这个，我们打回来。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一个礼拜很快的过去，然后三十年一代一世也是很快的过去。我们这一代的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很多学这个往圣，很这个为历史上的圣人啊做事情，念他们的书，就是要为他们做事情。
好的，
然后一带一路，我们的台湾啊，就是要加一个一人。为什么带路人？台湾的人才、台商走遍了全世界，每个地方他都需要钱，所以我们需要加入我们的 AIIB。就是我们所谓的亚投行里面去，我们需要带钱去，需要带人去，整个全世界的人才能够跟台湾一样的分享我们在台湾的经济繁荣的成果。
的
谢
谢台中姚先生。山东的邹先生是下一位，邹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喂，你好，我想提一个问题。现在各国纷纷加入亚投行， 然后中共政府的这个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强，然后所以令其越来越难反思其人权状况。这样下去，我觉得距台湾人能够达成两岸统一的这个底线越来越远。我不知道各位嘉宾是如何想的这个。然后既然谈到了经济问题，为了赢得那个中共为了赢得台湾民众的这个支持，推出了什么入台、入沪、入新和山东一清的这个政策。但是人回想一下历史，想一想中共曾经推出的各种啊有利于目标地区的政策，比如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新疆和西藏地区的自治等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无不在中共取得了对目标地区的这种掌控权地位之后，无不支持其言。所以台湾人为了明天也要变得像大陆人一样这种命运，是不是应该三思一下为了取得经济利益而失去的一些东西呢？
好的，感谢山东的邹先生提得蛮深入的，我想就先从他的问题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刘平头先生。
好的，我觉得这个在冷战时候，美国人跟苏联是做生意的，至少我们好像没有听到说，也有飞机直航的，会不会有人想到说，哎，突然有一天在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降下来一架苏联的飞机，然后开下来就是苏联的坦克车，然后这个美国就开始被苏联来攻击什么？我之所以木马的说法，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啊，是想到刚才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到了，刚才严教授也提到了台湾这个国际化。再怎么国际化，我想的英文有一句话说这个诚实是上策。我们再回到这中国人自古以来也是要谈这个诚来，我们这个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标准。那为什么会讲到诚这个字呢？就今天我们来谈这些问题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来面对这个诚这个字。所谓为什么会讲这个，就是你今天谈两岸关系，不管是亚投行也来好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你要谈这个两岸之间的其他的一些互动，会想到美国人跟前几天讲台湾，说台湾要加入 TPP， 首先要重新建立台湾在经贸谈判上的诚信，因为他觉得你已经签了议定书的事情你还会反悔，他是讲的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个牛肉的协议，这让美国对你缺乏信心。所以如果你要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发展的话，恐怕这个同样是一个诚，
回到诚信的问题。
对，这个诚信包含台湾，包含大陆。这个当然这个话题扯得非常远，但是我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媒体有很重要的责任，在探究两岸关系的时候，要用这个诚，然后呈现给大家事情的全貌。像现在谈到 M 五动三的这个航线的问题，就是注意到有一些人他就是用一种很不切实际的，但是很容易哗众取宠的，然后可以达到你这个或者是政治上的目的，或者吸引大家的这个焦距。这都不是一个这个诚，或者说是会让大家很能够充分体会到这个国家前面所必须走的路线呢，可能面临的问题，这个恐怕距离我们应该要走的路很远的。
好的，谢谢刘先生。那么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我想刚刚山东邹先生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中国在制定整个这个亚洲经济或者世界新秩序的同时，究竟台湾该如何应，尤其是国际上面可能对中国人权这个部分的一个批评，可能就会音量就会逐渐减少，那这又对北京对台的工作跟两岸关系发展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跟我们总评一下好吗，叶教授？
是，刚邹先生对于这个一带一路的了解蛮深入，因为我没有时间一个专题来讨论这个其实现在大家只看到表面上这些荣景，包括中国拿准备要拿那么多钱，但是如果以他跟这一代的包括中亚这一代的这个关系啊，其实是非常紧张的，而且这些国家很多都是比较集权的，那有很多过去可能收受一些国外好处的，然后来压榨他们当地人民，那这些的做法其实中国透过这个亚投行介入这个这个亚洲大陆啊，其实对他来讲有经济的好处，但埋下的这种这个可能这个反弹啊，可能这个是不能低估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美国是从阿富汗跟伊拉克逐渐撤军，可是美国在这方面在有关于人权、自由、民主、法治方面的这个专案这个投入还是非常的多，甚至还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其实美国要的就是这个地带的这个整个民主体制跟着美国走，所以将来这样推展下去啊，中国如果没有好好的规划节制，然后尊重当地，甚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法治化， 可能到时候会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现在只看到表面这个，因为中国是一言堂，大家都吹嘘习近平的一路一带，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凶险或风险的这一面，这个是很值得去关注的一个议题。
好的，感谢严建华教授。节目上最后两分钟，想整合上下两个半场哦，请教在华盛顿的刘大哥给我们做个总结，一个是旧时代的逝去，一个是习近平要开启一个新时代，亚洲新时代啊。那么台湾在追视一代强人的同时，也要面临这个中国制定一个整个世界的新秩序，究竟该如何因应？台湾未来该怎么走呢？三十秒钟。
好的，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很难，很难者，您刚才就问到说，严教授刚才提到的一个领导人应该有的那种风格，或者有他的这个气度，我们在2016的候选人中间能不能找到啊？或者说这个人本来我们以为他是一个这个天纵英明，后来一旦掌握政权之后，发现原来也不过尔尔，到时候那样的失望啊，恐怕会让大家非常的痛苦。这会让我想到这个李光耀讲的一句话，不管他的作风他怎么样，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让台湾人民觉得独立是一个未来的路，最后却走不到独立的路的时候，那台湾人民会很痛苦的。我们把这个独立两个字啊拿掉，把它换成一个国家的方向，我的目标，如果你给大家画了一个大饼，最后发现你达不到这个大饼的时候，人民会非常痛苦的，这个是领导人必须要引以为戒的。
好，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最后的三十秒。
是我们对于李自正在评论有关台湾或两岸呢，是坦白讲是非常不满意。但是我觉得这个吴楚瑜，我们对于这个这个伟大人物的这个学习，包括他对治国啦或者外交方面的这个技巧、柔软和远见，我觉得这值得我们台湾政治人物来学习来研究的。谢谢。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分析，同时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湾进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严建发教授参加海峡论坛。我们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您。当然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想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今天的海峡论坛我们回顾了亚洲的一代强人李光耀的逝去，也展望了未来亚洲经济秩序的一个未来。那么究竟台湾未来应不应该加入亚投行，并对中国制定了整个世界的新秩序，台湾要如何因应呢？我们将持续观察相关的发展，也请您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你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